好，大家好。
好。
圣诞节已经过去了哈，但是呢，我还是可以用这个信息来表达预备迎接你的主哈。这个题目呢，好像是应该是在圣诞节之前哈。但是呢，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要预备哈。但是我们再看一看那个圣诞节的故事来看一看让我们为什么要预备迎接我的主。这段经文呢，其实大家很熟悉了哈，以赛亚书9:6，必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诞生，有一个孩子要赐给我们，他必统治我们，他被称为奇妙的创世全能的上帝，永在的永存的父，和平的君哈，太厉害了哈！这四个称呼就让我们很清楚这个婴孩是谁啊，耶稣是谁？他是奇妙的创世，是全能的上帝，永存的父，和平的君，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间，原来就是上帝来到人间，他就是同天父是同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呢我们知道的。还有那个加拉太书4:4，有一段时间说，但到了时机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并且生在律法之下这个时机成熟这个形容呢是特别的，有一个很奇妙的。什么叫时机成熟呢？那今天就跟大家来看一看从那个历史上，原来上帝就在预备那个救恩的历史都是在上帝控制底下的。所以呢，在回到那个创世纪就是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又伤他的脚跟这个呢，大概这个呢，其实已经是第一次来预言到来有一个救世主来到这个人间。在创世纪，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个上帝跟撒旦所说，就是当那个女人就是夏娃来堕落以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上帝就跟那个血就这样说，就是你要伤他那个那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就是致命的一击就是打败，从完完全全的来打败你，然后你又伤他的脚筋。这个呢就来预言到那个十字架那幅图画，因为耶稣在十字架就是得胜了撒旦，得胜了罪恶，得胜了黑暗，得胜了那个世界就是完全来得胜但是呢耶稣也受伤害也被钉所以呢这个是就是这个图画。然后这个图画怎么来完成呢到了那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后来有洪水有那个挪亚后来呢有在那个无儿的地方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神就对亚伯拉罕亚伯兰后来改名字做那个亚伯拉罕，就说你别成为别人的祝福，世上万族别恩你得福这个意思就是上帝其实他的祝福有临到万民。但是这个图画是怎么出现呢？那我们再看下去就是以赛亚书14:7，就是所以主会亲自给你一个经兆必要同贞女怀孕生子， 圣留比他名叫那个以马内利，就是我们刚才所有谈到，就是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直到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呢，耶稣出生的时候，就亚伯拉罕的祝福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来成就了所以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好，那我们就看见这个图画，就是从伊甸园，就是创世纪一直到新月新月就知道了，从历史当中上帝拣选那个亚伯拉罕有个儿子叫以撒，以撒的儿子叫雅各雅各有十二个支派，但是十二个支派很多人的是谁呢？就是拣选那个犹太支派，犹太支派也很多人的是拣选谁呢？大会，有大会当中后裔也很多人的，就当中拣选那个约瑟知道吗？就是上帝就是将他的历史就来拣选到那个约瑟，就是呢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好了，那我们知道在当中当然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呢上帝就是在这样来预备这个人类的历史，因为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就将历史马上分开主前主后知道吗？所以现在2023年2024年呢，明天就是这个就是根据那个耶稣出生的日子来分开的这个分开呢就代表着耶稣仍然坐作为王，是吗？王号来的吗？是吗？所以耶稣还是做王现在我全世界都是用2023年、2024年来作为他们的他们的计算化计算的方法这个就是代表耶稣还是这个世界来做王好了，这个是历史的预备我讲的快一点然后呢，在弥迦书以法他的伯利恒离在犹大各城当中毫不息业但将要一位从你哪里出来为我统治以色列，他的根源自亘古，来自太初这个就也是一个救主的出生在哪里？伯利恒所以呢这个其实呢这个救主在伯利恒出生是那个几率是非常低的所以那个几个博士从东方来的时候，他们去哪里找那个王最初他们去对，在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是名城是一个古城，是一个大城，所以呢要找一个王一个新王就应该在耶路撒冷。但是呢他们去到以后，他们就找那个希律王呢，就是你来找王那他就问当时的那些文士来有什么记载在哪里所以他们都知道了，如果真的有个新生王，就是那么的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就应该在伯利恒。伯利恒只是个little town 在哪里其实也很美丽的这个我也去过那个伯利恒我有当时安排非常好，就是安排我在那个主诞堂旁边连着的那个酒店，所以我晚上早上就都可以过去来看耶稣出生的地方虽然是不是真的100%当然很难说但是呢都是纪念耶稣出生的地方，所以呢那个地点也是那个预言已经应验了但是呢为什么耶稣会出生在伯利恒呢大家可能也听到一个很奇怪的因为约瑟玛利亚住在哪里的你知道吗？他原来住在哪里 考大家圣经啊，他为什么去那个伯利恒呢？他原本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的啊，所以后来呢啊，约瑟啊从那个埃及再回那个巴勒斯坦的时候，他就去回去那个拿撒勒啊，在那里讲道，所以耶稣就称为拿撒勒人耶稣，是吗？就是这样哈。但是他们为什么远远在那个北部哈，在加利利的会去到伯利恒呢？也是很奇妙，就是当时的罗马的大帝啊，就是他们啊，他已经打败那个他的对手，他成为那个王，所以呢，他就有一个啊想法，这个想法呢就是啊要啊啊那个该撒亚古士都，他就希望要报名上朝哈、啊，这个意思就是啊要所有的人，他这个是他们的啊职文地来的啊，他就要他们回那个啊家乡来报户口，懂我的意思吗？啊，他们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约瑟的早居就是在伯利恒，所以呢他就需要回到伯利恒来登记那个户口啊，所以就是这样的历史，就这样的成就啊，那个预言就是这样的成就啊，他们就啊回到那个伯利恒来那个时候啊，刚刚那个玛利亚就怀孕啊，就在那里出生，所以耶稣这个救主就应验这个预言就是在那个伯利恒来出生。好，那我们再看另外的啊一个实践的方面呢，那我们看见那个历史啊，是上帝来那个预言，已经预言到那个犹大支派啊，我们也看见那个 where 就是那个啊那个在啊伯利恒出生，然后呢我们看见一个 when 什么时间啊，就在那个但以理书有一段这样说，就是你已经为你的同胞和圣城定了70个期啊，这个70个期的那个预言就在这里啊。后来重建耶是什么时候算起呢？啊，就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发出，到受膏的君王来临，期间有7个期。加62个期啊，然后62个期以后，受膏者必被杀害，一无所有。哎，这个呢也是很奇妙，是吗？啊，这个受膏者被杀害，就应该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了。所以呢，这里有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从那个重建耶路撒冷那个开始，然后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就是有7个期加62个期，就是69个期，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是时段很 specific 哈，很特别的来讲到这个连段哈。所以呢，7加62个7就是69个期啊，这个呢483年的时间。那在耶路撒冷的命令发出，什么时候重建呢？这个就应该是在主前444年的亚达士写诗王来给一个 order 给但以理回到来建城墙的时候，那个大概是5月多的时间。好了，我们就算一算哈，有些学者就这样算哈，就是主前 BC 444年再加那个 耶稣被钉十字架，他有大概这个的圣经记载着33岁哈，33年，就应该是476年。哎，你说就是如果刚才说69个7，就应该是483年，但是现在如果是根据这个BC 444再加那个33，就是476年，哎，不同啊。但是呢，原来是这样哈，当那个69个7，这个是犹太人的立法啊，他犹太人是用那个阴阳那个阴历哈，就是360天一年的。那个后来这个440到33啊，这个呢476年呢，这个是每一年是365.24来来计算一下那个日子的时候大概非常相同。所以我们看见原来上帝的时间也是非常准确的来出现的。好，那我们看见那个时间呢，那这个就是这个但以理的预言这个呢就是这样哈，469个7，就是483年。跟着呢有一个教会的时期，就是我们现在的时期了。然后最后一个期在哪里啊？在启示录，就是最后的7年的大灾难现在我们教会的时期然后最后一个期快来到了哈，我们说现在是末世的时间了但是我们在等那个最后一个期的出现所以这个呢就是下面呢就是记那个476年乘那个365，就是173,740天再加等哈不就是总共呢就173,880天在所以现在呢这个呢就是当时有人这样计算哈在因为呢那个讲到那个亚达谢斯皇来下了个命令在3月5号然后呢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应该是逾越节的那天13月30号那就25天加起来就刚刚好是173,880天了这个是非常准确。好了，那我们再看就是呢在那我们就要既然是上帝的预备是那么的准确的，所以我们不能兴旺，我们不能看为 take it lightly， 就是上帝讲过就是真的，你不要以为是讲一讲就顺哈，一些上帝讲过的圣经里面的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 take it seriously 那我们就在那个阿摩斯书里面有一段经说，以色列人啊，我要这样的惩罚你们，以色列人啊，预备准备迎接你们的上帝吧，因为我要这样的惩罚你们。哎，其实你来看就是，哎，上帝为什么要惩罚那么凶的来惩罚那个以色列人如果你看那个亚摩斯书第4章1到11节，你就明白原来呢， 亚摩士书一到十一节，就是亚摩士是一个南国的那个先知，到北国来预言他们当时呢，当时以色列国就是北国呢是非常昌盛的，非常那个经济啊政治啊都非常高是一个国势很高的这个时代。那但是呢他们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很欺负那些贫穷的人，社会很不公义没有行神要他们行的公义的社会，怜悯的社会，没有怜悯，没有公义很有那个道德非常败坏所以上帝就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们仍然不跪向我。当时呢上帝用什么来警告他们呢？当时呢上帝用那个战争瘟疫用那个旱灾用一些这些天灾人祸来惩罚他们。那当然我们现在不能这样说，就是我们有 COVID-19 是不是上帝来惩罚那个世人呢，这样那我们不能这样说，或者说我们不能决定但是呢现在不能说那某某地方有水灾是上帝惩罚他们，我们不能这样说也不要乱说不要太轻易的来说。但是呢这里呢就是上帝，特别是上帝指定哪些天灾是他惩罚以色列人的，那我们就可以来 take it as it is就是这样 OK。 所以呢上帝说我已经用很多的 sign 很多的情况来警告你们了，但是你们仍不归向我，那你就预备迎接我了是这样的背景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预备迎接你的神。第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如果上帝给我们有很多的有一些情况来，其实上帝都引领我们来留意他，来希望来跟从他，来听他的话。但是我们没有听的时候，我们只是一意孤行，就是呢按照自己的心意，我所喜欢的是最重要。我要行我的道我要偏行我的意思而行的话，上帝话你仍不归向我，你就好好的预备来迎接我好像一个学生他屡次犯错老师来警告他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好你就见校长了，你准备来见吧这样是这样的背景所以呢这个呢可以提醒我们，警告我们来我们预备不要忽略上帝对我们的提醒，不要以为上帝的是没有底的那个忍耐最后有个底线。如果我们还是不悔改，我们还是不回转，我们还是不归向神的时候，有一天我们面见神的时候，我们面见的是个审判的主，是个审判我们的神，这个是很严重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但是好消息，我们也可以期待来迎接我们的主当那个耶路撒冷有一位公义的很近前的有个圣灵同在的人名叫西缅，他一直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这里呢这个西缅Simon 这里说呢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这里也不是说他是祭师不是什么，他只是一个人敬虔很爱敬畏神的人，他就很期待 这个救世主，这个弥赛亚的出现，受膏者的出现啊，有一天那是圣灵在感动他，哎，你去圣殿吧。那他去圣殿，他去圣殿的时候就遇见那个约瑟玛利亚啊，他啊，耶稣已经出生第八天了，第八天他们就要啊，按据他们的规矩，就啊，在带耶稣这个 baby 去那个圣殿行那个割礼啊，在献啊献上这个婴孩，就是刚刚他们碰面了哈。那个西缅 Simon 看见这个婴孩的时候，就知道，哎，这个就是啦，这个就是他等待已久的那个救世主，那个受膏者。所以他说啊，主啊，现在你的话已经成就，所以让你的奴仆安然离世了，因为我已经亲眼看到你的救恩，就是你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这救恩是启示外族人的光，也是你以色列子民的荣耀。这个迎接我们的主，这不一样了哈。我们是期待的来迎接这位救世主。所以我们可以采取的有两个哈，当时啊最初的时候时机成熟，就是上帝按着他的历史，按着他的预言在哪个地方，按着他的时间啊，什么时间 when where 啊来出现这个生新皇，什么时候出现？那时机成熟的时候，那个耶稣就降生，就成为这个世界的盼望，成为这个世界的那个啊，那个救恩的成就。所以呢，现在那个最后的决定就是这样，就是我们预备怎么来迎接这位救主。你是要第一个还是第一种？第二种，第一种就是你如果我们还不愿意悔改的时候，那我们迎接这位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是迎接这位审判我们的主，那我们的罪就在他面前来受着审判。但是呢，如果我们是第二种，就是我们期待，现在我们祷告，我们都希望，哎，主啊，你回来了，我们真的希望主快一点回来吗？是不是真的？我真的啊，主快一点回来，我可以快一点收工了。啊，就是耶稣回来，我们常常祷告，哎，以后可以面对面见到我们的主，多么好！如果你爱主的时候，你很希望他早点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你不会惧怕他，因为他是爱你的主，救你的主啊。所以呢，我们预备，我们怎么来好好的来预备迎接我们的主是很重要。好，最后呢，我给你一个 tips 啊，就是我们怎么预备迎接我们的主呢？第一样就是接受他。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时候，快一点接受了，不要让他，你没有接受他的时候啊，你没有相信他，没有跟随他的时候，那你见他的时候，他就是要审判你罪恶的主。所以我们要快快的回转 accept and trust in him 啊，来接受他，相信他，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也要进一步呢，我们要亲近他。雅各书说，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所以呢，这意思就是我们接受他了，我们是属上帝的儿女了。但是如果我们对他不愿意亲近他的时候，也不通啊，是吗？你们都做过父母是吗？我不知道你做父母的心是怎么样啊？你很希望你的儿女哈 啊很亲近你的是吗？我的 我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在香港，一个儿子在英班出去了哈，他做打工了哈，啊，所以呢，他偶尔回家哈，他大儿呢就很亲日的哈，他对我们呢很，但是是啊，二儿呢他就很哭的哈，他不讲话的哈。所以有的时候他回来拿那些啊妈妈预备给他的送菜的时候哈，他多些时间啊跟我们谈多几句啊，我们就开心的不得了哈，他愿意讲多些了哈。父母都是这样，上帝都是这样啊，上帝希望我们多亲近他，他就多亲近我们，他一定预备了亲近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儿女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来亲近他，这个就不好了。所以我们是要接受他，我们是要亲近他，第三是遵从他， follow and obey him。 所以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做耶稣基督门徒，一个最重要的表达我们爱神，就是 obey， 就是服从，就是听从他，因为他所讲的都是对我们最好的。我们在地上的父母不一定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但是上帝知道什么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要 obey， 要遵从他，跟随他，听话。所有的圣经，很多圣经说不是说我们啊，上帝要你们听到就是了，而不是的啊。上每一句讲的是他要求我们听到而行道，遵行啊。等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个圣经教导。所以呢，我们要啊听而遵行啊，这个很别要啊。还有第四呢，就是学效他 ，imitate and be like him 啊，就是呢我们学效他，来学像那个基督。所以我们教会，我记得教会今年呢，2024年定的主题就是更像基督哈、啊。希望我们呢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看看那个镜子哈、啊，我们是。像基督多些还是像撒旦多些，来看看我们自己，希望我们用一年的时间，我们 intentionally 来愿自己来发出那个生命的光辉我们怎么来见证我们的上帝呢？宣扬他，即最后我们怎么宣扬他呢？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三方面。第一方面，让你的生命，让人看见你的生命，看到耶稣，让人从你的口中听到耶稣，让人看见你的生活，他们感受到耶稣，三方面好吗？那如果我们能在这三方面当人看见你的时候，他们看见耶稣，当人听你所讲的话，你听到他听到你为耶稣做见证，听到耶稣，当人观察你的生活的时候，他们感受到耶稣的香气在你里面，他们可以 smell 到的哈啊，这个就是最好的哈。所以但愿我们在一年哈。我跟弟兄姊妹也分享过很多次哈，但是呢，这个呢需要我们特别留意。我们怎么来更像耶稣呢？其实很简单，不是很复杂的，就是你要多读圣经呢，所以明白上帝的旨意是怎么样。但是呢，当你多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多有这个 sense。就是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所以呢，当我们要多读那个圣经，我们才有这个分辨的能力，然后在每一个处境啊，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处境啊，那个情况，我们就多问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如果在我这样的情况里面，他会怎么做？ What would Jesus do？ 可以吗？WWJD 啊， 有很多人说啊，牧师听你讲完之后，这句话 stuck 在我们里面哈、啊，那就好了。你就在每一个情况里面，你就看看，特别是难处的时候，要做决定的时候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样？他会怎么回应？他会怎么想法？他的价值观是怎么样？他会怎么取舍？啊，如果我们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就一步一步来跟着耶稣来走了。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接受他、亲近他、遵从他、学校他、宣扬他，那我们就无愧的来见主面啊！主快来一点更好，那我就可以来享受那个与主同在。与主同行、与主同工的一种的美好的个生命啊，所以呢，请你要为我们祷告。今天晚上凌晨12:55，我就开始啊，我们就在飞机场起飞，到古巴了我就去3个星期。我们我们教会加上有一个从多伦多，一个在温哥华，有两个从美国，23人去。我们带43件的行李，每件行李有50磅哈，所以大概1公吨的来带这个物资去哈。我们希望挣了这样的个祝福来带到那边哈。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探望有60个教会。大部分都是新的，在接2年来新建的教会来的，他们职堂非常非常的顺非常的速度非常快我们有30个 event， 有培灵会，有那个布道会，有些讲座有对成人的，有对青年的，有对儿童的所以呢，都为我们祷告。那我们都是。我跟弟兄姊妹说，我们谈到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的主题就是与圣灵同行。怎么与圣灵同行呢？就是与他同在 ，enjoy him， 然后与圣灵同行 ，experience him， 经历他，然后与圣灵同工，来跟他一同的工作来 empowered by him。所以呢，但愿。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活在神的旨意底下，那我们就预备好了，预备好迎接我们的主。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要好好的来预备你自己来迎接我们的主。但愿我们迎接的不是一个审判的主，我们迎接的是爱我们、救我们、关心我们、来赦免我们，我们在他的爱中、恩典中活着的，这样的为主，那我们就那我们也愿意的来亲近他，来跟随他，那么我们就无愧的见主面。祝福大家，我们怎么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愿意的来拯救我们，按照上帝的在历史当中的安排来到这个世间。来成为人，道成肉身，在这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成就救恩。谢谢你，要让我们真的好好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你，好像西敏一样。当我们迎接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的，无论是活在世上，或是离开世界，我们都坦然的。来面对我们的生与死，我们要坦然的面对主你自己，好好的来迎接你。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